各位好，今天5月7号，我是散人，吃了吗？您呢？三星呢逃离了中国陷阱啊，这个可能各位对这个事情呢都已经知道了。然后呢，国内呢我看好多人是一股欢腾的情绪在这爆发着。为什么会是这样呢？因为一看，哎呀，三星这么世界有名的公司，对吧？今年利润这么高，结果呢？你不就是在中国依然是被打败了吗？然后你的产品在这卖不出去了，你就可以滚蛋了。这里我先跟大家啊介绍一个词儿，叫做"中国陷阱"。就是关注这个商业的人呢，都知道有这么个词儿，但是这不是一个官方用语，但是它只是来描述啊，是什么呢？就是跨国企业，尤其是制造业和消费品的领域呢，在中国投资的这种进退两难的一个困境。所以他用了一个叫做"中国陷阱"的这个词儿，为什么有这个词儿啊？先跟大家说一下，就是国际上的这些大公司、跨国公司，就是早期啊，靠什么呢？靠这低成本呢，就是中国这块的人力资本或者其他一些东西都比较低，然后呢，和这个政策优惠给的各种各样的税收啊，包括其他一些优惠，然后和那庞大的还有一个庞大的市场，在中国呢就会快速扩张。这快，怎么叫快速？就是非常快能够铺满全国的这个各种消费领域，对吧？原来我们那个时代的时候就可以看到各种各样的这种跨国企业来中国开拓业务，对吧？我们也是从中获益的这些人。那等这些人当整个进来之后，但是随着这环境一变化之后呢，这些跨国企业就会发现一件事儿，是什么呢？如果继续深耕这个利润呢就很微薄了。对吧？风险呢也会特增急剧扩大，然后呢，那退出呢又面临着什么呢？这个高额的沉没成本，哎，监管的壁垒啊，然后呢还有声誉的损失啊，所以呢这个就等于陷在一个进退两难的境地里。就是这些年跨国企业在中国，尤其是在制造业和消费品的领域这他们一直面对的就是这问题。所以呢，这个呢有这么一个专门的词儿，叫做"中国陷阱"。那这回三星这件事儿，实际上来讲就等于是实在不行了，我扛不住这事儿了，那我怎么着？壮士断腕，我就把这个整个这方面的业务全给你剥离，对吧？说好听叫剥离，就是直接就走人了，就跳出了这个所谓的中国陷阱，就是原来的这个沉没成本或者怎么样，反正我也挣过钱了嘛，对不对？OK，好，那就算了，就我就等于是把这部分就有一句话，各位可能是都听说过，叫做沉没成本不计入决策，就是反正这块我高额的沉没成本我已经付了。那这个呢，我就干脆不计入决策，我看未来是如何的。所以呢，那这三星就等于是三星跑了。那但是就李嘉诚跑的时候呢，大家就会觉得别让李嘉诚跑了。三星跑的时候呢，大家不会这么觉得，尤其是在国内的这种舆论环境下，就说三星跑了好事啊，赶紧滚蛋吧，你反正你在这儿也没竞争力。那是不是没有竞争力？确实是没有，这个必须要承认，在中国这个市场上，三星是没有这种竞争力的。其实很简单，给大家点数字呗，对不对？但我不说了吗？我这节目要情绪有数字，要数字有情绪，对吧？那大概是这样的。那中国的家电品牌呢，比如海尔啊、美的啊、TCL 啊、海信呢、这个格力呀，就是在这个技术啊，在智能化呀、做工上就大致来讲，跟三星的低端的这一套东西已经没有太多差距了。或者中端的也没有太多差距，高端的那块也在逐渐追平。那但是呢，同时它性价比又特别高。比如说吧，同规格的一个产品，就是你技术指标差不多的这几个牌子出来，白色家电，包括电视，包括冰箱，包括空调，对吧？OK，比三星便宜多少呢？大概便宜30%到50%，能到这个程度，那。三星在这方面的中国市场的这个份额已经非常的巅峰，就是叫什么边缘化了。电视，你比如说，咱从电视说起吧，咱都知道三星电视。我现在家里那台电视还是三星的呢。那个，哎，13年巅峰啊，市场的占有率呢达到过18%，就是三星的电视。那26年的时候，咱就说刚过去这个，就这个第一季度，对吧？那线下销售呢，市场占有率只有多少呢？3.62%，排名是第五的，这还算高的呢。冰箱您知道排多少？ 零点，就是排第14，是0.41%。哎，洗衣机呢排第15，0.38%。您想，它在这个整个中国市场上，它在白色家电这一块儿，它就已经完全你可以忽略不计了，这就已经忽略不计了。电视还好一点，但是其他可以基本忽略不计了。所以呢，就是在国产的品牌，尤其是在中国市场上，就是从低端到高端几乎是全程覆盖的，没有三星的这边太多的生存之地了。所以三星这一回把整个白色家电业务就给砍掉了，在中国这块全给砍掉了。那保留了什么呢？保留了手机，保留了这个芯片，半导体这一块，大概就是大概只能是如此。那三星有没有这方面在经营方面在这块有什么问题吗？其实也是有的，是什么呢？它呀本身的这个本土决策呀也会有问题。就是本土化呢，其实三星在中国做的不算特别好，真的，这个确实要必须要说一下。而且呢，它不从产品设计呀、功能研发呀、定价策略呀，它是跟韩国很多企业非常像。干嘛呢？就是这个韩国总部，它要统一进行把控。中国团队呢，自主权小，这是日韩企业呀有非常重要的一个特点。这样呢，好控制也好控，包括品控，包括其他的这些方向性的东西。但是中国市场是一个什么呢？是一个快速迭代的市场，这必须要承认。这方面的东西，只有本土企业，尤其是在中国成长起来的本土企业，它才能够把握中国市场这个脉搏，才能够有这种非常快的这种迭代更新的这种能力，并且它很多时候那种本土化。对吧？我就不谈这个家电这方面本土化，这个东西可能各位这是一个比较专业的事儿，我也不一定很专业。我们聊另外一个肯德基，肯德基这么，当然它现在已经卖给这个中国的公司了，但是你发现没有，肯德基如果您在全球，我不敢说全球啊，在很多的国家我还都吃过这玩意儿，包括甚至于在日本我也吃过，中国的肯德基是最好吃的。口一个是我中国人，这个东西没办法，味蕾记忆，对吧？它适合这个就是肯德基在中国的本土化的这个东西，啊，另外一个它远比在其他地方的本土化要多。你像那个，你像在日本这一块，京都这一块，我家附近就有肯德基啊，一吃，我说这个东西它也有本土化，什么和风汉堡啊，反正诸如此类这种东西，这个和风，那个韩式，哎，还是什么季节限定，对吧？比如说好吃一点那个炸鸡，那个韩国那个韩式炸鸡，肯德基韩式炸鸡，他妈的是季节限定，这会儿你就没有，只有冬天才有，这不是封球了吗？而且卖的特别好，我有两回冬天去买的时候，去晚点没了，或者你得等，大概得等个十几分钟才能给你炸出来，才能给你重新弄出来，大概到这个程度。在中国绝对不会有这种事儿，而且中国的这个口味的那个就是这个变化或者是怎么样，它要远高于在其他国家的，这个就是本土化的一个优势。这个是在这个韩国、日本的企业你很难见得到的，这是一个。还有一是什么呢？本身白色家电这一块啊，利润就比较薄了，对吧？你比如说吧，就是。韩国这一块的，它本身家电就是三星这一块，它本身家电这一块就没有那么挣钱，它主营业务基本现在都集中在手机啊，包括半导体这一块了，它占整个业务的，我如果没记错的话，应该是占90%以上了。它这白色家电这一块，它占比其实非常的小，而且你看在中国这一块，它整个已经有一定的亏损了，那我干脆一看算了，就别干这活了，这是一个。所以说呢，三星就干了一什么呢？这叫是集团的战略，叫选择性聚焦，干嘛呢？就收缩这个低效业务，对吧？将资源呢集中在高毛利率上的这种核心赛道，半导体啊、AI 智能手机啊，这而且推进什么呢？全球家电业务的重组，对吧？比如说部分品类我就外包了，哎，然后呢关停这低效的生产线了，对吧？重点开，而且是重点开拓什么呢？就是美国呀这块，美国呀、欧洲这块高利润市场，因为只有在那个地方，它的品牌之类的，它有溢价。你这种东西肯定的来讲，它的质量还是说得过去的，对吧？国内的这些品牌现在质量有所提升，但是这种高端类型的，你包括它的品牌效应， 它还是卖不过三星的。所以这有一个，这很有意思在哪儿呢？你就会发现呢，哈，实际上来讲，中国市场已经变成了一个鸡肋了，对吧？就是曾经中国在中国非常风光啊，这个三星，但10年这份额断崖式的下降了，对吧？持续亏损呐，这些东西，那而且对集团的利益微乎其微，那你又要占用这个渠道啊、研发呀、人力资源呢，对不对？那 OK 好，那我就给你。干掉以后干嘛呢？你就可以看到三星，我在其他地方依然是攻城略地。有人说呢，三星是不是就在这方面就完蛋了？这倒真还不是，因为在这个国际家电这一，在家电国际家电这个市场上，它的数据其实还行，竞争力非常的强。那电视，对吧？那在全球其实是绝对领先的，连续20年，对不对？全球销量第一，从2006年开始的。那这种它占全球的份额是多少呢？29.1%，高端领域是特别强势的。2500美元以上的高端机型占多少？三星占54.3%，这是去年的数据。1500美元以上的占多少？52.2%。所以你看，这个它用这种模式。他把这个是高利润给拿在手里了，这是他竞争力非常强的一块，而且呢，他是等于是这种城市，在美国或者欧洲这种有钱的这个市场上，包括像日本，三星电视占比其实非常的高。那像这种其他的，比如微波炉啊或者怎么样的，微波炉连续10年欧洲第一了，对吧？那这个像这个整体白色家电呢，在欧美市场上呢，特别稳固的有一个份额。美国当然也是了。2005年，美国主要的份额，三星，对吧？主要家电美元的份额占多少？那三星是15.3%，为仅次于 LG 的这个20.9%，对吧？GE 的20.1%，这是排第三位。那所以说，这种竞争力，它在全球并不像在国内说的，它已经很弱了。实际它在这种高利润的这种领域，尤其是就说白了吧，在有钱国家的这种范围之内，它的占有率非常的高。这个是那我要搁我也这么选呢？你低的这块我不要了，对吧？我就奔着高的那块走，我可以在那块去挣这大钱去。为什么要跟你似的这个较这个劲呢？所以说呢，就是你比如说品牌呀、技术啊这种议价能力啊，在国际这种地方，我是可以卖上价的呀，对不对？而且它生产基地呢也开始转移了，本身呢就开始已经转移到越南呐、印度啊。现在呢，这个中国地区的工厂现在主要是什么啊？主要服务出口，它只能够说在进一步巩固全球供应链的优势，但是它供应链已经开始多元化了，这为了让自己防范这地缘政治的风险，所以说呢，这个三星退出中国这一块算是某种这种断舍离，对吧？就像这日本老讲的这断舍离似的，战略调整，就中国市场已经成鸡肋了，那我就干脆不吃这口，总可以吧？这没毛病吧？对不对？那这国际市场，我跟你去玩去了，而且呢，这个东西呢，也是三星很多的，对吧？很多的这个企业。都已经干过这种事儿了，不光是如此，所以不光是三星如此啊，是什么呢？对中国市场啊，你这激烈竞争啊，本地化压力大呀，你还有地缘政治因素啊，我就干脆就不跟你干了。比如说，我们举很多可以直接说的例子，三星手机，三星手机，各位在国内现在肯定现在没有多少了，对吧？那2013年的时候巅峰的时候，那市场占有率超过20%。这是三星手机的时候，那你现在呢？三星手机在国内，就是在中国大陆这一块，常年干嘛？低于1%，就没有存在感，它就完全没有什么存在感了，就是常年排不到前6的那种，对吧？那本地品牌，你甭管在性价比啊、生态啊、渠道上，这确实是全面领先的。可是呢，三星手机在整个全球这一块表现，那可就不一样了。你全球2大手机品牌轮流坐庄，一个是谁？一个是苹果，一个就是三星。这就是安卓机跟这个苹果自带生态的苹果系，OS 系统，这个那两个大擂台，对吧？那全球三星手机占比是多少呢？19%。去年，这是去年的数据， 2026年的第一个月，第一个季度占比是多少呢？22%，重回第一。去年是因为苹果新出了那个是17吧，那应该是，对吧？然后它这个占比一下超过三星了，三星是第二。今年第一季度，咔叽，三星又翻过了22%。这个就是他们俩交替坐庄，谁一会儿你老大，一会儿我老大。所以呢，大概是它出货多少呢？第一季度出货了6450万部。所以说，像这样的在欧美呀、印度啊、东南亚这边市场，其实是很稳固的。中国手机出货量最大的在境外，你知道在哪儿吗？在非洲，那牌子您都没听说过，我不在中国卖。这是你别觉得小米啊什么的，在这没有多少人使这东西的，在境外都是三星，要不是苹果，大概是这样的。所以说，我就这个，我就整个的退出中国这零售这压力了，对吧？哎，全球供应链呢，然后加上高端定位呀，哎，反而这聚焦了高利润地区了。这个三星，这是手机，你看着中国没多少，但是在世界上也是如此。那另外一个大家都能知道，韩国的娱乐业，对吧？那韩流当年一下咔叽给叫停了，没办法，直接，那包括像 BLACKPINK 啊这些人，这些咔叽就打到国际这娱乐业上了。这三星这娱乐业这事儿，当时我还真是真知道，因为跟这圈呢有一小小的一个交往，就是这个喜欢美女嘛，对吧？这就不说了。三星这块的原不是三星，韩国的艺人呢，哈，有一个特别重要的一个特点，包括日本艺人也是如此，就一个呢是名声大，第二个呢是要价低，第三个呢是敬业。这跟中国的这个艺人呢是完全不一样的。中国那艺人在这方面呢，就是国际知名度没多高，但是呢要价特别高，这敬业精神倒也不够。所以呢，在那会儿韩流在入侵中国的时候啊，那大量的这个综艺节目或者怎么样，都愿意请韩国明星。但是人家也吃这套嘛，人家确实时尚这类确实挺不错的。但是，一旦韩流这块儿给中国政府暗戳戳的叫停，因为中国政府后来也说了，说我们什么时候叫停过韩流啊？对吧？对，你是不用说呀，你打个电话你就让大家不去，就各种宣传都不让上，各种通告没有，影视剧不引进，然后这个不让他们来这参加活动，那可不就算是叫停吗？当这种情况下，韩流直接冲出去了，对吧？直接转向，在奈飞上直接那个鱿鱼游戏就爆了，对吧？那全球是爆炸性的增长，韩流，那文化出口呢？从2015年的大概是57亿美元，这个几乎可以忽略不计的。你知道到了2019年就到了100亿，对吧？2021年创意产业 GDP 增长贡献了123亿，然后其他这几年更多，那整个出口的更多。你像 Lisa，这是我最喜欢的韩国明星嘛，对不对？比那个原来的一些韩国明星还更喜欢，当然 Lisa 是泰国人，这个咱就不讨论这个问题了。毕竟在韩国受的训嘛，那直接维密秀或者怎么样的，或者是去封麻也都罢了，或者怎么样，这都是很正常的事情。人家已经真正意义上走到国际舞台上了，所以他不再依赖这个单一市场的时候，因为那会儿韩流他因为中国请的又多，中国给钱呢，虽然没有中国明星给那么多，但是他实际上来讲还是比韩国这块出通告或者是出节目要多呀。所以呢，那会儿韩流其实很依赖中国市场。结果不依赖这单一市场呢，欧美呀、东南亚呀、拉美啊，这新增长点就全开始了。它是什么呢？一个政府加企业呀协同，对吧？这是从1998年开始就是一个系统支持了。它是最开始是中国不让干了，他就去那个，他就去其他的世界，其他的地方攻城略地去了。这正好你看软实力，这种文化输出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说呢，这个包括 LG 啊，包括现代起亚呀，对吧？那像中国市场，你比如说起亚，16年的时候占5%，大概一年能卖100多万辆，对吧？那像后25年不足20万辆，但是呢，它实际上在美国、欧洲这种成熟市场，其实增长啊还是挺强劲的，对不对？那还有在美国扩大投资啊，整体销量呢和利润也没有受离开中国的影响。就基本上现在不太跟中国这块做什么了，那反而通过什么呢？通过全球化的供应链的优化，到利润倒高了。 这个因为中国这块成本会高了，所以包括像乐天呐、啊、什么这，乐天确实是差一点啊，这必须要承认，这乐天这还是差一点的。到东南亚呀、美国呀、什么的，所以说呢，这个大概有什么呢？2017年之后啊，大概有40家韩国的大企业关闭或者缩减了中国业务，转向哪儿呢？转向越南，说生产基地啊，转向越南呀、印度啊，哎。然后呢，这个整个的这个市场铺开呢，是转向东南亚呀，然后欧洲啊、美国呀、日本呢这些地方，这些已经就构成了韩国整个从中国在撤退，就是离开，就是所谓的跳出中国陷阱。你看你现在很开心，对吧？哎呀，韩国人被我们打出中国了，然后韩货也没有什么东西了。但是这些他并没有说离开中国市场就活不了。这是很多的时候，中共给了大家一个非常深刻的一个那种记忆，或者说印象，说中国我有一个庞大的市场，你离开了中国这个市场之后，你的利润肯定要下滑，你肯定就没有在那么高的这么大的市场，没有这么大的利润，没你就你的对你的这个贡献，对你整个公司的贡献就会减少。这个就是中共一直在告诉大家的一个事情，有没有这种事，有没有这样的这种先例，这种例子有。你比如说法拉利，对吧？包括这个保时捷，然后包括这些奢侈品，如果离开了中国市场，它确实利润会下滑一大部分。但是在很多的这个领域当中，并不是如此的，尤其是关系到民生的这个领域，不是民生的这些领域里，就是像什么白色家电呢，以及其他的一些，或者是软实力的这些娱乐呀，离开中国市场，其实并不一定说这个东西就会差，因为往下我应该说的，这是为什么的原因啊？那这个中国陷阱，大量的企业开始往外跳，这个三星成为了整个亚洲这一块，第二家万亿美元的公司，就是跟离开中国市场，把白色家电离开中国市场撤场，是同时发生的。所以你就可以看到，他并不在乎这个东西了，人家已经寻找到其他的一些模式，巩固自己的核心业务、高利润这一块的，然后把这些东西放给你了。这个其实很多时候也是日本企业做的这个事情，包括像索尼、包括像松下这些都已经干过，这夏普就甭说了，这是夏普自己给自己做的。像这样的这个东西，很多人就觉得说这是中国企业的一个非常大的胜利，其实并不是如此。真的，这不是我这说外国企业好啊，这个并不是如此，因为中国企业非常善于干什么呢？就是它在本土化以及它降成本这一块，这个是全世界所有企业都比不了的。但是它所依托的是什么呢？它所依托的一个是中国本身强大的整体的工业能力，二一个相对低廉的这个人力资源，这个东西弄到一起，它就把中国很多的这些产品，就是确实是打成白菜价了，就是我们用一个比较时髦的词儿，内卷，把这个东西卷呀卷呀卷呀，就打成了，就变成了一什么？变成一白菜价，在中低端这一块大量的铺开。这个世界上的这个很多的这些产品，我们都知道是让中国的这种能力给打败的，或者是被它收购掉的。但是啊，您发现一件事儿没有？就是中国企业在这方面的利润普遍偏薄，有没有高利润的？有，你比如像大疆，对吧？OK，它多少多少钱那个，但是呢，它没有办法，或者是它并没有这个意愿，让这些利润变成什么？一个呢是扩大化的，真正意义上的大规模的生产，就是整个去占领；二一个是什么呢？二一个这些利润，并没有能够给到老百姓身上，就是你的工作者，你本身也拿不到太多利润。你想，你这两天我们有一个新闻，海力士。对吧？海力士发给员工的这个奖金，那大概平均我看了一下，好像是90万美金左右，这是一个非常高的数字了。那这不是非常，是很高很高的数字，那么大一家公司啊，对吧？给大家平均这么分这钱，那平均下来一人90万美金，这是一个很可怕的数字。那大疆呢，也利润率非常的高了，然后钱老板拿走了，对吧？股东拿走了， 那这些员工呢，他没有，这还是高利润领域。那低利润领域呢？那就更甭说了。你即使是有一些很高的这个销售额，你也有一定的利润率。比如说中国的白色家电，那大概它的利润能到多少呢？5%到10%，就是它利润其实并不高。那它的这些钱，即使挣了之后，它也很难去惠及这些大众。所以说，这样的市场早它就首先第一个购买力其实没有中共所说的那么强，这是一个高附加值高利润产品不能够进，就很难在中国市场上再打开这种销路了。第二个，那这些卷了之后的这些产品便宜卖给这个老百姓，你觉得这个东西是你占了便宜了呢，还是吃了亏了呢？短期之内肯定这是占便宜的，对吧？因为你花钱花少了嘛。你像那个，比如说白色家电这一块，比三星便宜30%到50%，你买台电视，哎呦，白菜价了，我买台电视多好啊，对吧？但是您要想一下啊，这个您是花钱花的少了，但是没有工厂没有利润，工厂没有利润，给员工的钱就会少，对吧？不太可能大规模给他发奖金，那整个社会的消费力会怎么样？他的消费能力其实是下降的。或者是至少停滞不前的，所以在生产成本持续上升、消费需求疲软的时候，对吧？那你的整个的经济环境会出现一什么问题呢？就是你在长期的这种内卷的状态下，你把这些东西你卖成白菜价了，你等于是在干嘛？你即使能够卖到全世界，只有一种可能，就是那你在用中国的低廉的这种成本在补贴其他比你挣得多的人的这个生活，没毛病吧？你这个逻辑很简单。而你们苦着巴夜干了这么长时间的时候，你的生活有多大的改善呢？其实没有多少的。我们可以看到，中国这些年只要经济这块啪叽这个一下滑，工资包括房价包括其他一些东西都已经奔着10年前走了。所以，那这种消费能力你又起不来，整个的这个内卷，你只能够再跟别人接着去卷去，自己跟外边人卷，这是一种，自己卷自己还是另外一种，大家都挣不到钱，生产了过量的东西，对吧？这有什么好处吗？对长期的这个一个经济体而言，这都是问题。所以你现在你看上去，OK，我把这个三星从中国市场赶走了。首先，并没有让他伤筋动骨，他依然在外边还是强势，人家的利润还是比你高，对吧？那中国这么多手机厂商，小米一说我也出货多少，诸如此类的，全世界加起来能跟三星、苹果比吗？你全加上都跟苹果比不了啊，对吧？你的利润，虽然它的占有率只有1/5，那你比不了。那这些东西都就变成一种某种程度恶性循环。我只能够更便宜才能卖得出去，但是我更便宜了，我就没有办法让这个工人工资增长，工人工资不能增长，我就不能够去那个，我就不能够促进整个社会消费。你看，这是变成什么样了？所以你真的觉得说三星离开了中国就是你的这个成功吗？不是的，不是的。一个是它的这个整体的内卷的模式，第二个是分配的模式，整个社会运转的这个模式。都会出问题，它本身已经是出问题了，只不过是加剧了而已。不要觉得这是一件好事，真的。这我还没说什么，我还没说三星这块撤离了之后，更多的这些工人就只能下岗了，对吧？你只能下岗了，更加剧了这种工作岗位的不足，这个也是正常的事情，对吧？这也很好理解的。所以您说这是好事吗？因为我就真的特别不理解，就好多人。就是在国内这些人对这件事儿，哎呦，那开心，那自豪感，那真是爆棚的事情。你真想一想，这玩意儿好事儿，绝对不是啊。行吧，好，谢谢诸位，跟各位瞎扯几句。